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净行品》第十页。记诵第七段看起，第七段总有22首偈啊。今天我们看最后的两首啊，从25首看起。凡事以其当念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这个从第15首到这一首啊，都是托钵吃饭。在吃饭，现在寺院庵堂啊，还有是过堂。过堂吃饭，首先呢，这个维诺会提醒大家的，事成无关。也提醒我们接受受食的时候，要知道三德六位，三德六位都是从饮食上说的，可以说把所有饮食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了。三德第一个就是你吃的东西柔软，我们现在讲的容易消化。第二个，这是第一德，第二德呢是干净啊，现在说卫生。第三个是如法，这个都按照佛所教导我们规矩去做啊，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啊，这个就是如法。六位我们中国人讲五位，酸甜苦辣咸的五味啊，还有一个是淡的啊。这个视频里面呢没有这一些成分啊，这个喝起来是六味。六味合合，美不胜收啊，所以调味呀是很大的学问啊，很大的学问。所以名厨厨师可贵在什么地方呢？可贵在他调味的经验非常丰富啊，厨房里面这些佐料通通都有啊。所谓中国人讲嘛，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这通通都有。问题你会不会调？调得不好就很难吃啊。如果调得好啊，这味就非常美啊。那我们知道啊，饮食这一道，人之大欲啊。古今中外啊，这些 圣人也是这个说法了。啊，世间人的欲望，最大的欲望两桩事情，头一个就是吃，啊，第二个就是色，啊，男女之色，啊，这是人之大欲啊。那饮食这一道，如果懂得讲究，在佛法里面戒淫众生啊。那我过去在澳洲，我们中国的外交官，我非常佩服啊。啊，真有智慧啊！使馆里面的聘请的名厨啊，我们在使馆吃饭，完全就是素菜啊！啊，让你在那里吃一次饭，你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成功了。哦，某一家的这个菜做得好啊，没有不赞叹的啊。大师曾经告诉我，这个饮食的外交非常重要啊。啊，他这一次还想来。吃两次还想来，尝尝的，这个朋友就交定了，办什么事情都好办呐。佛门里面戒淫大众，对于这个也很重视，啊，当然世尊当年在世，出家人是出去托钵。啊，透过是修行，无论给什么，我们在念供养咒的时候，还是三德六位供佛即僧啊，法界有情，普通供养啊，这个是每一次吃饭都要念的。那么早晨一般都吃猪啊，猪有食力，饶益众生，众生呢啊，饶益行人啊。那么这首诗都是普贤的大愿，念念不忘，吃饭也是修行啊。当然出家人修行就是不能够贪着六味啊，不能贪着。但是这个东西呢，你要懂得是戒淫众生的一种方式啊。这个是佛经上佛教的，我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啊！啊，你先有方法了，啊，你叫他很欢喜进入佛门，然后慢慢再教他，啊，再帮助他开悟啊！啊，所以饮食就是很好的方法。我这个初学佛的时候，到寺庙里面，那个台北市的几个寺庙啊，哎，有时候要到寺庙去吃饭，觉得他们这个饮食啊很讲究啊。以后出家之后， 老和尚呢，慢慢就清净了，常常有机会跟老和尚们在一起吃饭，不是跟大众，老和尚那个小斋堂里面饮食非常的精美，再有人告诉我，这个厨房的大师傅都是名厨，待遇都很高啊，就像什么酒店里面的待遇差不多啊。那为什么呢？到以后再晓得。戒淫，上流社会的大众啊，在这个社会上啊，上流社会的有地位、有身份啊，有财富的这一些长者。要不要度他们呢？要不要帮助他们呢？当然要啊！但是他们的生活不是普通人生活，到寺庙里面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接待，这兴趣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善巧方便，普度众生呐！而不是寺院的老和尚贪图这些享受，不是。社会大众，从过去是从帝王到庶民，佛菩萨心目当中一律平等。度化平等度化是个原则是心态，但是在四相上面呢有差别，那叫方便。所以方便有多门呐，归云无二路啊。这个我们要懂得，你要不懂得，你就没有办法护持一个道场，你也没有办法护持正法啊。所以这个护持正法的非常重要，他懂得这些道理上中下这个三等人呢，通通都得懂进入佛门没有一个不欢喜那么饮食是一个很大的一桩事情那么戒淫众生，我们常常讲，形象非常重要我们世间人愿意接触的，你看看。所以富贵人他有个富贵相相固然是天赋的与他的宿命、与他的修养、与他的生活都有密切关系相貌端庄庄严身体健康，这个在佛法里面是如法你看释迦牟尼佛32相80种好就是形象就戒淫了许许多多的众生。我们在楞严经里面看到阿难尊者为什么出家 啊，这个是世尊曾经在这个楞严会上问他了，啊，你为什么这个发心出家了？他很坦白说出来了，啊，他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相好，啊，他说这个相好的时候，绝对不是父母生下来就有这么好的相，啊，一定要修持，啊，才得到这样的好相。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羡慕释迦牟尼佛的相好而出家的。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相好啊，能戒引很多众生。啊，让没有接触到佛法、初接触到佛法人看到你的相好的时候，他生仰慕之心，生欢喜心。啊，于是这个就戒引他入佛门。啊，如果修行人一个个都干干巴巴的、瘦瘦的，一点佛报、佛像都没有，人家看到不就害怕了，就跑掉了。这个佛不能学，学佛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看诸佛菩萨，啊，我们现在看到画的像、说的像，啊，都是佛像啊。你再看看祖师大德，啊，相貌的非常端庄啊，佛家讲的庄严呢，让人见到了生欢喜心，生尊重心，啊，这就能戒引很多的大众，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菩萨修行功德圆满了，啊，要应化到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啊，特别用一段长时间，啊，经上讲是一百劫，啊，百劫，啊，我们不要执着在这个百劫上，我们可以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专修相好，修福啊！啊，没有福不能度众生。为什么呢？众生不愿意接近你。啊，你虽有慧，啊，虽有能力，你没有福报。啊，所以福很重要啊。那不修怎么行呢？啊，佛做这些实现，给我们六道凡夫看的，啊，告诉六道凡夫，学佛要佛慧双修啊！你看看，把佛放在前面的，慧放在第二啊。这什么意思？啊，佛法确实重视慧也，并不重视福啊。啊，重视慧，不重视福，是你自己修行成就的。重视福，把慧放在第二，这是菩萨戒引众生。你个人不接触大众，可以把福报放在一边，不去理会它，专修定慧。如果你要是主持一个道场，弘法利生，啊，这个道场里面，从主持当家到下面所有工作人员，这个在从前丛林里面叫108单呢，啊，这是执事工作人员呢，个个都有福报啊！ 你这个道场绝对兴旺，那肯定的嘛。啊，你要懂这个道理了，我也教过不少啊，同修啊。啊，他们从事于工商业，啊，自己有公司老板。啊，有的时候常讲啊，这员工不好带啊，啊，怎样去选择员工啊？我就教他一个方法。我说，员工跟你见面呢，你细细观察这个员工这个人有没有福报啊？从相上能看出来。你所用的人呢，都是副相。你的事业肯定很顺利。你用的人如果一点福报都没有，你会很辛苦啊！啊，纵然你自己有福报啊，你底下人没福啊！啊，所以有一个时期，台湾选举啊，有些同学来问我啊。他说：“法师，你看看，我们应该投谁的票？啊，我这个人很公平，绝不说哪一个好，哪个不好。我就告诉他，这几个候选人，你细细观察，哪一个有福报，你就投他。啊，有福报的人呢，这个选上了，大家享他的福啊；那没有福报的人，你不是选上了，大家要受他的罪呀。”我只教他这个原则啊，你们自己去观察啊，这样就很好啊。世间法里头，福摆在第一啊，可是世间要到领导阶层的地位了，福慧叫双修。你没有智慧呀，你不能领导人。所以要有福，要有慧。修福不容易啊，没有福报的人啊，这个有福的机会，修福的机会，他都不会修。这个我们看得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常常也感慨呀、啊。机缘在面前，没有福报不是他修福啊，等待修福的人有时候没有机会啊，没有机会，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修一点小福啊，大福报没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想到我们这个佛门里面，你看吃饭的总共有六首偈啊，那今天我们讲的时候，这饭吃完了，戒斋了啊，饭食一起，当面众生，宿足戒伴，居住佛法。世尊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饮食一定卫生，一定简单啊，所以佛门特钵。以后在中国佛教里面，也就是一个菜啊，许多菜煮在一起叫大锅菜啊，在佛门里面叫罗汉斋啊，罗汉斋就是大锅菜啊，大锅菜有煮得很好的呀、啊，真的是三德六味呀、啊。早年香港有一家占山寺，我不知道，应该很多同学都知道的啊。我每一次到台湾啊，到这个香港来， 一定要到他家里面去吃饭。啊，实际上吃饭呢，饭只吃一碗，菜至少要吃两三碗。啊，他是罗汉斋。那个罗汉斋做得真好啊。哎，让你一碗吃下去还想吃第二碗。啊，第二碗吃了还想吃第三碗，你已经吃饱了。所以饭是吃一点点。啊，占山寺的老和尚现在也都不在了。啊，这是我们想这个想到的这个佛门的饮食起居。啊，早餐多半是吃粥。佛给我们讲，诸有食力也。啊，都要会做。烹饪是大学问的。佛门里面四众同修都是悟道而来的啊，但是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一桩事情。佛家常讲嘛，法轮未转是人心的啊，弘法利生一定要有很好的身体。饮食是调养身体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饮食的调养在佛门里面讲是一个大功德了。你先把他的色身养好，然后他才能办到。这个没有体力怎么能修行？所以煮也有煮粥的方法。那佛说他的利益，第一个是资助我们的啊，现在来讲呢，我们的气色。第二个是自助体力，第三个是长寿啊，这个健康长寿啊，第四个安乐。第五个是清爽，无论从你的风度佛法里面讲威仪仪表清秀，而且还会带给你辩才，那么容易消化，第八讲它能除风它能够消除饥饿，能够消化浊气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浊气的时候，主帮助你化解，也能帮助你排除。 所以诸有很多的好处啊。所以出家人生病怎么治疗呢？就是断食啊，用断食的方法来治疗啊。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山西小院，我们就懂得了啊，生病的时候并不求病好啊，念念呢求往生，身心清净，万缘放下了啊，一心念佛啊，饮食只吃一点流质，吃这，或是一餐、两餐、三餐都没有关系。生病的时候，老和尚教过我们：少吃多餐啊，不要吃太多，吃一点点，保持着呢，不饥不饱。啊，要懂得这个道理，这是真正健康之道，不能吃太饱啊。即使中午吃饭的时候，是中午要吃得饱啊，也只能有个八分七分最好啊，不要吃太饱啊，吃太饱了，你这个肠胃消化的能量损耗太大啊，也就是说加重他的工作能量啊，有时候他受不了他就会生病啊，这就是都要想到啊，啊身体每一个器官都不能叫他超过负担啊，这是养生之道啊，所以饮食不能够太饱啊，所以要保持着不饥不饱。那么佛法里面常说呢，吃得太饱的是人昏沉啊，如果饥饿的时候他就不稳定啊。佛法里面的名词叫调举，调举去身心不安。啊，这两样都是妨碍用功啊，无论修什么法门它都产生妨碍啊，所以在饮食上的时候应该要着重不饥不饱。善调饮食也就懂得养生你就知道怎么样保养。那么对于自己的这个道业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啊，就晓得吃饭之后菩萨这个大愿的意义啊，当愿众生所作皆办。这个所作有自利的，有利他的啊。自利总的原则一定要掌握到啊。总的原则这一句话了，一定要知道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天天要向上提升啊，一天不能提升，这桩事情啊，就好比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呀。啊，你这一天不能够进，没有进步啊，他就退步。 这肯定的。所以佛教菩萨勇猛精进啊，道理在此地。这个提心灵性呢，从哪里做起呢？从烦恼轻，智慧就长。实在讲，灵性就是智慧啊，智慧是真正的灵性啊。智慧是可以带得走的啊，烦恼能带得走，智慧能带得走啊，智慧帮助你向上升提升的，烦恼帮助你往下堕落啊。十法界里面的生成原理就是这个啊。那我们要怎样真正做到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叫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功夫啊。那我们先问了，怎样才能落实呢？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放下，你能懂得这个话吗？中文里面呢，那个话意思更意味更深，讳莫意思深，讳就是什么？讳就是放下了啊，真正体会到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习里讲的妄想分别执着是绝对要放下了。修行人的生活，记住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的纲领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这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时候，随缘而不攀缘啊。那么你心里面呢，不生烦恼啊，就是不起分别执着。那个妄念是难啊，起心动念我们暂时不谈的啊，先只是说分别执着啊，日常生活当中啊，随他去啊，只要看到这没有大地方啊，你一切都应该放下，练嘛，啊，什么都要放下。所以我说，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为什么呢？这些人跟事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功夫在哪练呢？啊，首先我们喜欢的啊，比如说衣服啊，饮食 啊，我们喜欢读书的人，这书籍啊，你所爱好的，人家看到了，把你拉走了，在这就练功夫，这就是修行啊！你还会不会生烦恼？你生烦恼就警觉到功夫不够啊！这身外之物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把这个事情挂在心上，错了。啊，什么样的嗜好都要舍弃，为什么呢？那是轮回的因呢。这个东西要不舍掉，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总是要把七情五欲放下，我们常讲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顺境里头要练，逆境里头更要练啊！练到真的没有分别执着了啊，只要一切都不执着了，什么都好啊，都能够随顺众生，我们念佛往生就有把握了啊！一定要这样要那样，这是执着，这个心态念佛往生没有把握。大事是这一生当中要决定往生的啊，不能往生，我们知道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结了个法缘，来生能不能得人身能不能再遇到佛法是个未知数啊，好事做得再多不一定能得人身，这个诸位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前面的时候讲安世高同学那个故事，那是我们的借鉴啊。出家人明经好事啊，在现在讲好法师啊，啊，经教通达，又喜欢布施啊，只是每一天出去托钵，托的饭菜不好吃，心里有点难过，就这么一点点毛病，现在看起来这是微不足道啊，没想到的时候就还障碍他开悟，障碍他修行啊，所以来第二生的时候那是福报，明经好事是福报，堕到神道里面去了，啊，做了龙王去了，啊，所以你晓得说，这个有福报的六道里面享福有福报的，前生都是修行，啊，就是这个烦恼习气没有断呐。啊，把一生的这个修行啊，换了来生的福报，享福就迷惑了啊。所以龙王一生造了很多业啊，人家恭敬供养他，他就保佑他啊，不供养他，他就不高兴，就叫整人家啊。所以他自己很清楚啊，龙王舍寿之后死了以后说堕地狱啊，这个安世高这个得道的高僧呢救了他 让他把财全部捐出来，啊，舍财修福，啊，建个道场，啊，这样你看，他还是落在这个神道天神，他升桃李天了。啊，这是一般没有智慧，没有定功，没有智慧，完全凭修福啊。但是修福你要知道，建这个寺庙，这个寺庙真正提供出家在家中修行，真正有修行成就的才是佛宝。如果你建这个道场，这个道场人的造孽，没有真正修行，那你就福就没修到了啊！你帮助别人造业，不但没有福，连罪加一等啊！你这个堕落的就更苦了啊！所以修福要细心观察，啊，就像种植一样，这个地方土壤啊，好不好？能种些什么东西？啊，你一定要去先去研究它。如果地方是沙土，不能种粮食，你的粮食种子种下去之后没有收成。所以你要认识福田呢，啊？什么叫福田呢？你认错了福田呢，啊？你就没有种到福啊。所以我常常讲啊，这个种福修福的人本身他有福报啊。为什么呢？他才真正找到福田。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没有这个智慧啊。啊，什么是真正福田不知道啊。啊，是老师教给我啊，决定是福田，大小不一样。放生是福田啊，痴呆放生是福田，不施医药是福田。应诵经书是福田，这个里面绝对没有过失。以后我们看到印光大师啊，一生他所接受的供养啊，这个四众弟子的供养，那个数量很多啊！啊，自己没有受用，全部拿来印送经书。啊，他办了一个弘化社，啊，就是佛经流通处。啊，所有一切供养作为弘化社的基金。印诵经论善书啊，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好的一个手段了啊，确实戒淫了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入佛门啊，学佛成就也相当可观。我们过去台中李炳南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啊，他老人家是用文字度众生啊。那么现在 文字好，但是现在看文字的人越来越少了。啊，国文程度啊，也大大不如从前了。现在最重要点石，讲经光碟。啊，经书现在人没法子读，我们现在可以用什么？用这个电视方法，就是有声书，啊，有文字，有声音，这是个好方法。这个方法的时候，几乎可以等同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啊，这个弘化师。啊，我们把经念出来，经文用字幕打上去，你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文字，哎，跟着去读，这样他不费事啊。有不认识字，他也不要去查字典了，哎，他就很喜欢了。啊，如果一家人呢，一家人可以在一起读啊。你看，这个不是祖宗皆伴居住佛法吗？我们自己这个经念的熟啊，口齿很清晰啊，字没有念错，没有念漏啊，会常常用这个方法了啊。我也常常在想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有这么一套大藏经啊，就是光碟的大藏经，现在有啊，这个大藏经是有啊，这个有光碟的，但是它里头没有人力，没有声音啊。如果再有声音，这个价值就高了啊。如果很多人同心协力来做啊，一个人念一部经啊，小部头念个两三部经，把它集合起来，将来成一个，也是成立一个有声三藏啊，有声大藏经，这个跟印祖弘化师就没有两样。现代的弘化师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那么有几个同学能想到能真正朝这个方向去做的，不必讲经，讲经是把自己智慧不到讲错了，我念经提倡读诵啊，甚至于我们这个四库全书啊，集合大众就好办了啊，做一套有声的四库全书啊，在电视上看到文字，听到声音啊，我相信啊，往后肯定有这种人出来啊，利用现在这种科学技术的时候，做一套这样的书啊，甚至于前天有人问我这个。只是有些行业不太妥当，造孽了，应该搞个什么行业？哎，开这种书店也是很好的行业了，有声书店啊，专门呢经销有声书，无量功德了。这个里头没有过失啊，哎， 你可以啊，这个是请人家来读诵啊，读一部书甚至多少钱啊，你做这条广地啊，如果你要是普度众生啊，你就可以做这个事，版权所有，欢迎流通啊，这个功德无量了啊，好办法了，这是这个时代里的新兴行业啊，我们诸佛这个有同学能够想到向这个目标上啊所作皆办，具足佛法。现在时间到了。